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愿诸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这一段时间呢，我们这个净土的辅导课，都是改在周天的下午4点到6点之间。这也是因为呢，这个上师仁波切的课程呢，稍有一点调整，所以我们的课程呢也是有一段时间啊，是做一个改动。那到后面的话，等到方便的时候，就可能还是会恢复到以前晚上的7点半开始的那个时间的。这里呢，也先跟道友们说一下。那我们今天呢，继续来学习啊这一部呢殊胜的这个藏传净土法的内容。那上一堂课的话，我们也已经宣讲了，这个它的第一节课啊。首先呢，前面讲到了这个顶礼句啊、立誓句啊，以及呢这个，如果是从一个开极乐法会的这个角度呢，应该要准备的要具备的一些什么样的条件和这个方便，这些方面有所宣讲。那么上一堂课我也提及到一点，就是说对于这个文法呢，我们还是需要懂得一些文法的这个方式。今天的这一堂课呢，是已经进入到了它的这个正题，就是全论了。全文的这个内容呢，分了两个大的方便啊方面。第一个呢是文法方式，第二呢是所讲之法。那对这个文法方式呢，也分了总说和分说这两个科判。那我们今天的话就开始涉及到第一个文法方式的内容。那结合上一堂课的这个内容呢，我这里稍微的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我上一次提到过。就其实我们每一堂课的话都会，只要你懂得方法懂得如何去发心，去做一个如理的思维，都会呢具有这个六度的功德。那是怎么样去具有呢？就比如说，在这个文法期间啊，在文法之前呢，摆设法座呀，还有这个铺设坐垫啊，供养这个曼陀罗和鲜花等，就是比如说是我们平常的这个，香灯水等等这些五供，那对于你们来讲的话，就可以在你们自己共修的道场，在这个文法之前，相应的能够这个就是做这些方面的一些法行啊，就是把这个地打扫干净啊，然后垫子这个铺设坐垫的，买道友们的这个垫子，然后或者说摆五供啊等等这些行为呢，它是可以属于在布施度。当然呢，如果说有一些道友啊，他不一定有这个一个道场里所有的道友都有这个机会啊，也可能是呢，一般的话就是有时候是找在某一位道友家里面的来共修，那么这个房主的话，他会比较方便做这样的一些行为。那其他的道友的话，诚心诚意的随喜，或者偶尔呢拿一些这个殊胜的贡品，或者说呢包括给道友们带一些吃的话，这些都属于在文法的这个布施度的范围当中。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个文法的持戒度的话，就遮止自己不恭敬的一些威仪。那么来听法的话是有规矩的。上一堂课我们也讲过了，那个不净无说法，无病耳缠头，持伞杖兵器，缠头者无说的这些，讲到一些文法的基本的这个威仪。那么这个也是属于呢文法的持戒度，那包括的话这个洒水扫尘的这些事情的话，就是上一堂课提到的长地菩萨所做的那个就是赐自己的血呢来这个压尘的这个行为，都属于在持戒度的范围。那文法的安忍的话，就是他在一个方面的话，就是在文法过程当中不要损害乃至于包括蚂蚁在内的一切的这种大小寒声。还有的话就是忍受文法过程当中的一切的这个艰难困苦，还有严寒酷暑，这些都属于呢听闻的那个安忍度啊，听闻安忍度。所以在文法的时候还是要修安忍的，尤其呢在听法的过程当中，不管时间长或者短自己都要带着这个极其欢喜的心来听，这个也是对法的一种安忍。 那文法的精进度的话，它是断除对伤势以及阵法的这个邪见，满怀着这个很诚挚的这种信心呢，欢喜而听闻。所以在入行论当中不是经常讲到静寂喜于善，所谓的精进呢，就是喜欢善法，这个呢是文法的精进度。在听法的方面就是有一个很精进的心。那第五个的话，就是讲到文法的静虑度呢，就指的是在听闻的过程当中，心不散于他处，一心一意的专心致志的谛听上师的教言，这个就是文法的静虑度。那第六个呢，就是文法的智慧度，也就是我们在听闻的过程当中呢，最后的话可以提出疑问呢，通过文思遣除怀疑断除一切的这个增益损减等等，这些呢就属于是文法的智慧度。本身文法的话，它是会增长智慧的，它的这个特色呢本来属于智慧资粮，也可以呢使得缘福德圆满。那它本身呢本来就属于智慧资粮，是可以遣除我们相续中的无明，增上呢是相续当中的正法的解脱的这种智慧。这个就是讲到，其实任何的一堂课，如果你懂得如法听闻的方法，那么每一堂课呢都能够圆满六度都能圆满六度，这个功德是非常广大的。那我们今天的这堂课呢，就继续在学到藏传净土法呢它整个的这个大的框架，一个是文法的方式，是它的前行部分，一个的话就是所讲的法。那所讲法的这个内容，那么主要讲到了这个往生四因的问题。那首先呢，在文法方式之前，这里说的，尽管发心与行为次第种类有许多，但在此次呢传讲往生极乐世界的四因时，必须与最初发心重要，中间集资重要，最后发愿重要相联系呢来进行宣讲，来宣讲。这地方的话，就是说我们一般在讲文法方式的时候呢，有一些论点当中啊，他会讲到这个，比如说这个像大圆满前行当中，他就是按照呢这个最开始呢是讲到这个发心，那么是按照说发这个大乘广大的这个菩提心之发心，还有呢就是这个密宗的这个清净见的这样的一个发心来摄持。那么他的这个行为的话，就包括所取的行为，还有所舍的行为等等。那其中的这个所舍的行为，按照大圆满前行里面的话，他就讲到了这个三垢六过五不持的一些呢这个不如法的这个听闻佛法的发心状态和这个行为就是他的这种行为不如法的地方。那么在这个所取的行为当中，就是刚才说第一个我刚才提到的这个六度呢，也是摘自于大圆满前行的那个索取行为的一部分。还有的话就具足思想，就是我们说的华严思想，大善知识呢做药王想医王想，然后把正法做妙药，自己做病人，然后呢这个听闻正法去修行正法，然后融入自相续呢作为呢疗病想，就是他有这个思想呢来摄持。再有的话就是我们说的其他的一些威仪，你要具足呢这个这个寂静调柔以这样的一个合理的心态来去听闻正法。那么一堂课的话，它可以培集到我们其他的这个法型远远没有办法培集到的这个功德。这就是呢这个第一句话说，尽管发心和行为次第种类是有很多的，在其他的经教当中都有呢各种各样的介绍，但是呢在我们这个藏传净土法里面，在传讲往生极乐世界的四因，往生极乐的世界的这个四因你们后面马上就能学到。第一个的话就讲到了明观福田，其实也就是说我们呢要把这个阿弥陀佛还有呢这个极乐世界要观得很清楚，或者就是要有一个所观的对境。那这个其实就像汉地的话，他经常说到念到这个阿弥陀佛，他也会摆或者是阿弥陀佛的像或者是呢西方三圣的，或者说呢就是这个极乐世界的这样的这个这个照片也好这个唐卡也好摆在这个面前，来作为我们一个观修的对境，这就叫明观福田。那第二个的话是说到集资进账，集资进账是很重要的，而这个藏传净土法呢，它的这个集资进账的话主要是以七支供来进行宣说的。我们在前面学过了这个普贤学缘品，普贤学缘品的这个开始的部分呢 就讲到了那个七支供啊，大家应该还有一点印象。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藏传净土法的这个往生的第二因，大篇幅，它的内容可能最大篇幅的都是在集资清障的范围里面，这个你们要学很长时间。那么它怎么样能够积累资粮而清净业障呢？就是用七支供的方式呢来集资清障。它这样的这个讲法是极具有善巧性的啊，极具有善巧性。实际上呢，里面有。也是有非常精彩的内容啊！我们如果说以七支供为主的方式呢，能够平时这样再去修集的话，那自己的这个往生的资粮一定能圆满啊，往生的这种业障呢一定能清净，是这样方面的意思。那第三个方面就是发殊胜的菩提心，第四个方面的话就是发殊胜的愿，就是发清净愿，发清净愿。那这个发的清净愿呢，全部是跟往生净土有关系，这个就是整个。藏传净土法的往生四因的内容，那我们这四个大的框架的话，也是你们未来这几年学习藏传净土法的话一个总纲，那都是围绕这四个方面在进行宣讲。那我们在宣讲这个往生四因的时候呢，它是这样子联系的，就是在这部论点当中，它的特色呢是与呢最初的发心重要，中间集资重要，最后发愿重要相联系来进行宣讲。所以它整个在讲往生四因的时候都要记住。最初的话要调整自己的发心，那么在中间的结尾，这个中间的结尾呢，也可以理解为是学习整个往生四因的这个过程中，也可以理解为我们每个每一堂课的这个听闻的过程中，也可以理解成了我们这一生当中修行净土的这个过程呢。集资呢是非常重要，要广泛的去积累福慧两种资粮。那其实广泛的去积累。福慧两种资粮的话，也可以完全含摄在这个往生四因当中，是这样的。最后的话，发愿重要。那其实往生四因里面，它也有呢，这个发菩提心也好，发清净的愿也好呢，都属于在发愿的范围当中。依靠这样的，最后的发愿力来摄持的话，那它的这个功德就会有呢事半功倍的效果，并且呢，一定是功德堂捐的。最终，这几个因缘结合起来。那可以使得我们在今生呢，临命终是有呢往生的机会，是这样子。那首先呢，讲到文法方式呢，分的总说和分说。第一个总说的部分啊，今天呢，我们也是学这个科判，也是学到一部分。它这里就讲到呢，我们在文法的过程当中啊，调整自己的这个发心和意乐这些方面还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说，对于刚开始文法者来说，文法方式呢，尤为重要，就是。从某一个角度上来讲啊，甚至于，你的这个文法的方式的懂得，比文法本身还重要。还可以说，其实你这个文法方式，如果说这个方式方法真正的懂得的话，比我们这个正行的这种就是念修还要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文法的方式不懂得，这个文法的话，它有可能会反而正法成为非法之因。正法反而成为恶趣的因，这都是有可能的。曾经呢，在这个前行备忘录啊，也就是阿穷堪布，他曾经也在这个方面呢讲过。你比如说我们在前面听闻佛法的时候呢，他的方式方法不懂得，发心没有调整好，那么你哪怕是听闻的这个非常殊胜的这个大中观啊，或者说这个密宗的大圆满的一些。高深的这种见解的话，那么源于你的这个发心的清净与否，它可能会把你带到恶趣当中去，就是发心的这个缘故。所以我们经常形容的是，就是它可以把你带到恶趣中，也可以把你带到人道，也可以把你带到这个小乘自我解脱的阿罗汉的这个阶位，也可以带你成佛。关键的问题并不是法本身不殊胜，而是我们的这个文法方式呢，或者说我们自己的发心呢，有没有调整的好，是这个问题。就用一个比较通俗的比喻呢，我们以前经常喜欢这样去比喻，就是说这个修法，不管是净土法门的修法也好，还是呢大中观的修法啊，大圆满的修法，这个修法的本身呢是极为殊胜的，是特别殊胜的，就像一个性能特别好的车子。就是我们说现在的这个汽车，这个性能特别的好的一辆这个高级轿车，但是呢，关键是要看那个司机把这个车开到哪里去，它的这个性能是很好的，你把它想往哪开，它就能很迅速的往哪开，但是关键这个主导还要在司机身上，对吧？ 那司机的话，要想把它开到高速公路也可以，想把它开到土坡上去也可以。你要把它开到悬崖底下去的话，那么也是能开下去的。主要的这个决定权啊，就是导向的话在司机。那这个意思呢，就比如说司机如同相当于是我们发心的这个意了，然后我们所修的这个法，是如同呢像性能很好的这个轿车。关键呢，这个所修的这个法的加持力啊，殊胜性啊，是不可思议。但是关键我们自己的发心把它驱导到哪里，这个是起到很关键的作用。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懂得文法方式，本呢比这个法的本身的这个修集呢还要显得重要。从这个侧面上来说啊，要显得重要，要知道从哪个侧重点来说。那并不是说好像修法不重要，你要看从哪个侧重点呢来进行分析。所以前面的这个文法方式的这方面的学习呢是特别有必要的。那如果堕入恶趣或转生于边壁地方，那么在许多劫当中，连想闻法的心念也不曾升起，更何况说真正闻法或修法呢？就是如果啊，假如说我们没有根本没有一个闲暇的身体，没有一个闲暇的一个因缘啊，仅仅呢就是说，这个你转生到了一个恶趣、三恶趣的环境，或者说呢你转生到了这个不闻三宝名的边壁地。那样的话，就在许多劫当中，你连想听法的心念都不会产生啊，那更何况真正的去闻法，或者说把这个修法，就是把这个本师的教法能够融入自心的方式去修集呢，这都是没有希望的。那尤其呢，是以信心、恭敬心谛听佛法极为难得啊，如宝积经中云：“呜呼，以信心闻法，如此。”百劫亦难得，就是说，除了这个之外啊，就刚才我们说呢，转生到一个能够听闻佛法的善趣人生啊，或者说暇满人生，这点相当不容易。那除了这一点之外的话，你得到了这个法之后，你能够以信心和恭敬心去谛听佛法，对佛法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这样的一个诚信心和恭敬心，还有欢喜心，这一点是极其难得的。所以说，在这个宝积经的校正呢，就是对于轮回中的众生啊，就呜呼，实际上是一种悲悯词嘛，就是说对轮回中的众生升起悲悯，说如果有众生的话，他以信心去听闻佛法，这样的人呢不是很多的，百劫当中也难得见到一个，是非常困难。所以现在呢，我们在座的道友就应该知道，其实自己每个人啊，你们每一个人能呢这个与善知识结上缘，然后能在这里呢。认认真真的去听受呢，上师所给你们所传讲的这个藏传净土法。当然，我在这里的话是重复的方式呢，做一种重复提醒的方式，做一个辅导。关键的话，你们能够在上师那里得到这个法的传承。我前面呢再强调一次，法的传承要有千万这个要断了的话，那么文法没有大的意义哈。传承呢一定要圆满，然后呢自己对这个净土本身又有信心。带着信心和恭敬心，发自内心的舒舒欢喜的去听闻佛法，这种的这个这样的人，其实可以说他的这个福报啊是相当深厚的。因为这样的人的话，百劫也难找得到一个就这种机会不是很多这需要大福报者呢才会有这样的机缘。那目前的话，可能很多道友说，这种说法是不是夸张呢？我看到现在末法时期学佛的人也很多，对吧？那包括的话，已经到佛学会来学佛的人也不少，那不是都是认真听闻佛法的呢？从一个角度，宽泛的角度来看，目前的话，这个佛教徒，如果说跨过我们这个佛学会的这个团体，从整个这个归头佛门的佛教徒来看的话，闻思的人不多，认真听法的人不多，烧香拜佛的比较多，然后喜欢这个佛法的一些仪式和仪轨。然后直接以这种念咒啊，或者有某一种修法的那个法型直接去修行的比较多，这种还是占的篇幅，占的这个分量相当大的。那真正的就是很系统的文思修行呢，属于极少数的一部分。而且的话，就拿我们佛学会的这个团体来讲，其实也不能够，也不敢说呢，每一个人都是对听闻佛法有这么好的信心，有很多人还是比较着相的一种习惯，比较着相的习惯。专门总体角度来看呢，跟这个其他的一些从来不闻法的这些佛教徒比较呢，那我们这边当然是好很多。但是的话，也不敢说我们这边的这个闻法的心态就对法有这么强的那种好药心了，这一点呢也不敢说是很乐观的。那毕竟每个人的意乐不相同啊，这好像。 有的时候，有的时候看到一些实际的这个学习的情况的话，不敢说是特别乐观。那这个跟个人的这个议论和这个对法的信心，对这个文法的本身的这个议论呢，那么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那再说到啊，就说可见呢，仅仅听闻正法啊，也是呢是特别重大的事情。而上师呢，在这一段不是也引用的这个《佛说甘露经》是吧？那难得人生，难遇佛法，难得菩提，难生信心。那就是这个这段当中的话，其实也是说到，我们得人生很难，直遇佛法很难，升起信心，对佛法升起信心更难。那么最终的话，通过修行获得菩提呢，更加难，这都是不容易的啊，都是不容易。所以现在呢，能够听到佛法，就应该升起一种呢极大的欢喜心，因为要知道这是百千万劫难遭遇的一个机遇，以后的话再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就是很难再有这样的机会。所以现在呢，还有佛法可闻的时候呢，就每一个有缘者的话，都应该带着满心欢喜的这个心态呢去听闻。那然而，如果不了知文法方式，就是说我们懂得了听闻正法很重要啊，自己也愿意去听，但是听闻的方法没有懂得的话啊，就如丹巴桑吉所说，就是丹巴桑吉尊者啊，也是藏传佛教的一位非常殊胜的大德。那么他是这样讲的：若不无法啊，若不如法而行持正法反成恶趋应，就是说，如果说一个修行人他没有如法的去行持，这个行持就可以理解为或者文法。或者呢，修行佛法，那行持佛法都可以去理解。那如果我们没有如理如法的去闻法的话，那这个正法呢，也会听闻正法也会成为那堕落恶趣的因缘，是这样。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后面还会有解释。那有些人呢，依靠正法获得解脱，而有些人却依靠正法堕入恶趣，这是因为呢，佛法是极其严厉的这个利害对境啊。那么这里的话就讲到，我们如果说不了知这个文法的规矩。那有的时候在听闻佛法的时候呢，自己的发心意了，这个下面会提到啊，就是有些呢是想以这个，就是想贩卖佛法的一种。其实这个贩卖这两个词呢，可能我们自己觉得啊，我总归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其实这个也不好说，因为有些人的话，他这个学习佛法就想让自己辩才无碍，想让自己智慧超群。智慧超群之后的话，他想呢，就是通过自己的超常的这个智慧，就可以呢获得别人的恭敬啊，得到别人的利养啊，这些的话就是变相的贩卖佛法一样，其实用法啊，用这个正法呢，获得了资财，获得了名声和地位，这个不叫贩卖吗？其实也是一种贩卖的意义，它的意义是相合的。它虽然说啊，我没怎么去倒卖佛法，佛法怎么倒卖呢？没法倒卖，但是的话，这个也是源于自己的发心的这个问题。想希求世间八法的这样的一个不良心态，使得佛法反而成为了恶趣的因。所以，我们说，有上师呢，也是，这个就是，也用了个比喻嘛，说这个佛法如药，药如果用错的话，那么也会丧命的，对不对？所以，当然这个，换句话来讲呢，说听与不听两个方面的比较起来呢，那当然还是听着好。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人可能学到这里，就像讲记里面啊，上师也提到的。就是那个有些人说啊，一听说啊，那这个佛法这么危险，正法如果说听得不好的话，听不好的话还会堕落恶趣，那我要不然的话我就干脆不听了。难道你不听就不堕落恶趣了吗？你不听的话更加的迷茫，你连一些基本的善恶取舍你都不懂得，你就不堕恶趣了啊，不知道就不堕了，无知就不会堕了吗？同样该堕还堕，因果不虚的道理摆在那里，不会因为你不知道而做了非法行，我就可以了解说啊，不知者不怪，那就可以不堕落恶趣，不去偿还这个业报，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总体的角度，但不是说是好像是因为法这个很严厉啊，就是这样，我弄不好我反而堕落，这种说法其实也是一种邪见。这个本来就是因为没有闻过法，才会有这方面的一些非礼的想法。那么明白了听闻佛法的话，它能够让自己懂得取舍。那取舍到一分就算一分，虽然不敢说我能够做的十全十美，但是的话，你总是呢懂得了哪些该取，哪些该舍，最起码这方面是不迷茫的。那最后的话，自己尽量的、尽可能的身体力行的去做。那就是我一听到这个话说啊，正法听不好的话，反而会堕落，我干脆就不愿去正法，不愿去正法的话， 你就是世间的这样的一种，这种不了之取舍，以为自己没有造恶业，实际上的话，就是很多方面都会沾染罪业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迷乱的生活方式，你就不堕落去了吗？那个更麻烦，还不如听闻佛法好一点。因为听闻佛法的话，哪怕是对佛法没有生信心，但是源于听闻的这个功德，它也会在自相续当中种下一个未来解脱的种子。当然听了好，对吧？所以上师在这个地方就举了那个文殊菩萨。这个就是给一些比丘呢讲那个甚深的般若空性，他们呢就因为根性不够的缘故啊，所以说听了以后呢没有生信心了，他这个根性不够，接受不了这样甚深的法，直接升起邪见而堕落地狱。那当时的话，这个舍利子尊者在责备文殊菩萨，就是说你不相应他们的根基在讲，这样的话他们已经堕落了。那文殊菩萨也说嘛，虽然堕落，但是呢在从这个地狱当中呢脱离出来之后，很快他们就会获得解脱。这个其实就是耳闻佛法的，这个当然是针对空性法门啊，针对空性法门的功德极其广大的缘故。所以说呢，哪怕是对于这个般若法门升起这个诽谤或者说邪见的这个心，最终呢也能得到解脱，是这样。但这一点呢，也不能说明说，那我们现在度化众生就一点都不要看众生的根基，反正一律给他讲般若法门就好了。其实也不是这么绝对，也不要呢这么偏激的去理解这个公案。它这个公案的侧重点的话，主要强调了这个般若法的那个法门的特别的殊胜性，因为它靠近实相的缘故，它靠近实相的缘故是源于这个原因。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呢，也是讲到，那这个听法和不听法之间去选择的时候，当然呢要选择听法，那这个还是听了好。那虽然说这个听法，有些人的话，他那个听法的心态不对，这个是不太好的，但是呢也比不听好。那如果说如法听法和不如法听法两个比较起来，那当然我们还要继续选择如法听法。我们只要懂得里面的方法去调整自心，那你自相续中的这些烦恼啊，自相续当中的种种的一些不正确的这个知见呢，自然就会熄灭。这个本身对自相续来讲的话，也是一个清凉的意义，你自己心里面会觉得很开心。那这是我慢慢在学习佛法的时候，我现在已经享受到了佛法对我相续中的这个利益了，就是要公正的去理解啊。有的时候上师在讲解当中引用的这些公案呢，引用的这个校正啊，为什么用在这里？它的侧重点想说明什么呢？就想说明听闻佛法的功德不可思议。不管你抱有什么样的心态去听，那么功德都不可思议，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还是呢，要劝诫大家呢，好好的去听闻。不要呢对法呢有个特别随便的这个心，因为毕竟佛法是一个极其严厉的对境，所以对法太过于随便的话，自己造恶业，这个也是不合理的，是这样的。那倘若呢懂得闻法方式，那么正法就像开启的如意宝藏一般，获取大者得大利，获取小者得小利。那这个比喻又想说明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因为每个人的话，他的信心啊根基一乐还是不相同。那有一些人呢信心好一点，根基好一点啊，那他对于这个佛法的信心比较大，那他肯定呢源于这个法啊，他的这个收获就会非常广大。那有一些呢，毕竟他暂时的话，现在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说永远信心都是不足的啊。那我们说暂时他不太了解啊，他初学，他什么都没有接触过啊，也只是好奇过来听一听。这种情况下，他暂时的这个信心啊，还有这个意乐啊，还有对佛法的见解呀，都不具足。但是的话，他只要听闻了，他也会得到利益，他也会从中呢得到好处。就好像说世间的一个宝藏嘛，世间的这个宝藏开启了之后，那根据每个人的这个因缘不相同，那有些呢得到的多，那他得的利益就大嘛，啊，获取多，大者得大利嘛。那有些呢得到的少，那么他获取呢，他也同样可以获取他自己相应的这个少分的利益，都是有功德的。所以说，总体的角度啊，最如法的当然是如理如法的听闻，带着信心去听闻，带着恭敬心和欢喜心去听闻，这是最好的状态。这种的话，对今生来世的收获是最大的。但如果是现在暂时还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恭敬心、欢喜心起现，还属于是对佛法是处在一个待观察的阶段的话，那么只要你听闻了，对你的相续绝对不会有负面的影响，有不好的地方。这个就叫做我们说呢，佛法它自本身的一种加持力呢所导致的。 法的本身的话是初善、中善、后善，那么这个法的话，它丝毫都不会给人带来任何的这种这个负面的影响，或者说不利的这个因素。所以你不管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闻呢，都是一件好事情，是这样。那么我们毕竟的话，这地方并不是说是在推荐大家怎么闻都可以，你随便听就行了，你恭不恭敬都没关系。其实这个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在这里讲这段内容的最终的目的，还是要告诉大家如何去正确的听闻正法，如理的去听闻正法。所以后面讲到说，那么该如何听闻正法呢？吉天菩萨说，应先观自心，安稳如理行。也就是说，对于这个吉天菩萨的话，他的这个校正如行门的校正说，我们首先的话应该要观察自己的心。其实吉天菩萨在讲这句话的这个意思呢，是针对一个整体的一个修行人，就是作为修行人，不管你的身与意三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首先都应该先观察自心。比如说你的身体再去做一个行为，你的语言在说某一种话，那么你都应该首先呢要反观自心，我现在这个自心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发心状态？我是发的是一个善心呢，还是呢我发的是一个恶心啊？还是呢我处在一个懵懵等等的不思善不思恶的这样的一个无机的心态当中呢，然后再去做这件行为。那么我做这件事情的话，它属于是恶业呢还是善业？这些的话其实都是应该要观察嘛。所以说应先观自心，也是讲到我们首先呢先观察自己心的状态。那么自己心的这个发心调整好了之后呢，再安稳如理行，再呢就是在一种心非常安定的稳固的平稳的这个状态当中，如理如法的去行持，就叫安稳如理行。所以世尊呢也曾说，诸法之前亦先行，亦者迅速亦为主。就是一切诸法的话，它的这个前位呢，首先呢是依靠这个意，意的话就指的自己的心识嘛，是心识先做主导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举一个很常用的这个例子因为我现在觉得这个我想去拿个东西，那么首先肯定是我的心里面想要去拿那个东西，我的意呢先到位，然后才会促使的话我或者是自己的手去拿，或者的话我的语言去跟人家说你能不能帮我拿一下那个东西，对不对？那么他才会主导自己的这个身业和口业，就是身体和语言有一定的这个行为。那么首先呢这个意呢是走在最前头的，所以一切的诸法在你去行持之前，它的意呢一定是先到位的。所以意者迅速这个意呢是最迅速的，它比任何的这个甚至我们可以说呢，它比这个光速还要快它的这个意识意识分别念的意识的话，它可以很迅速的圆到任何的这个距离远距离近的任何的这个东西，只要它能圆得到的，它全部都能够圆迅速的圆到。所以呢三门当中是以意为主。那这个吉天菩萨的这句
我开始听讲之前的话，好像你就刚才的话，我举的这个例子，我们在之前呢打开电脑，然后呢这个上到这个软件把这个表格弄来，这个过程呢希望你是应该专心啊。我今天呢来这里来听听佛法，我呢是要为了这个听到一切众生生。希望你要看一些众生的这个什么，当时既然是做，所以呢我也参加了这堂课，就是要有一个非常因重的这样一个出生的发心，就是听首先来观察到底是什么样的意念和意念，就是前面的这个意念事情，就是哎呀，什么要上课了，听课了，我当做是个任务，不是帅，也不帅，我来做太积极，之后听就是了，这种像这个积极心态，就是真的是就是要跟他要调整过来的，啊，有所以如果就是说设成设成了这一堂课的话，它就会变成了在去到接还是跟台的这些是耗的这些消耗性的这样的一个巨大的一个空间。那如果没有什么事情之后如果发生了这个贪图贪的这个群生全身跟贪生贪身或者足够的就是以耗取耗的经络的那个，那就是在这个善的方面，所以我们都有这些这个什么样的心法的这个不善的。善的呢，就是在做的话，当然是为了地位啊，再有一个追求这个名声，将来自己的话就是通过拼搏呢，把自己就变得这个具有智慧，具有见识，然后达到别人多，然后这个在公修堂里面然后啊，或者在很多一些学习法律的时候呢，把自己去能够。更多的有很多别人了解更加的这个深入等等这想法出来的话，之后可能就在我们中去争取，我觉得这个是我一次过程中啊，这个智慧变得是一个正常现象。但是就是我这个发心原因起啊，这个经理人就觉得啊，这个很得意啊，就这样的心态呢，他还是有那个穷人的这个就是心思在里面啊。就是说，你真实的这个心法或者是求法的过程中，并不是真正的为了想让其他获得解脱，就是竞争一些贪嗔的群众人家较真，他这个心法或者他的这个好像很好，那我不会比他差，多听一些辅导啊，就是我多听一些各个法师、不同的法师讲的这些道理，我懂得多了，那我就能够超胜他等等。这些都是有一些真心啊、贪嗔之心啊等等的这个心态设置啊，去听闻佛法也是属于不善的发心。那还有的话就是好奇娱乐，这个好奇娱乐，听这个好奇心呢，当然作为学者，有些是对佛法呢比较有兴趣，这种兴趣的话，我们用时间的话就比较偏向于好感，这个不算是一个不好的发心。就是你刚开始比较感兴趣啊，也许好奇想来听一下到底佛法讲的是什么，是虽然这个是属于偏向于好感的这样一个层次了，这个不算。他的这个好奇娱乐心主要是那种像玩一样啊，听着这个当做一种娱乐，当做一个消遣啊，当做我的这个什么在精神上面的话给我稍微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再给我点这种精神方面的这个充分一点啊，或者说是再丰满一点啊，就这样的一种很随便的那个心态的话，这些都是听起来觉得没有什么功夫的。就是因为什么，他对法本身的话没有一点，没有什么恭敬的啊，就是像玩一样的那种想法呢，去听听而已，这种想法呢其实也是比较不是特别有理的这样。那还有呢这个喀拉工具格西他是这样说的，贪图地位而讲法，以竞争心而求法，欲得智名傲慢者，岂无正法当思也。所以说因为有一些呢，实际上他并不是真正的为了能够利益有情啊，他是为了贪图呢自己能具有这个名声和地位，给别人宣讲佛法。这个从讲者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大忌，就是讲者最忌讳的。就是比如说啊，我讲的特别好，然后呢实际上的话是图着别人能够有恭敬心啊，能够对我生信心啊，然后的话觉得这个我有修行啊， 然后最后的话就是对我特别的这个恭敬，另外的话就会有供养啊等等这些名和利方面，这个时候就属于是贪图地位而讲法。这个讲法的话是最麻烦的一种情况，就真的就变成了这个正法反成恶趣之因了，这是最麻烦的。那作为讲者啊，你们现在呢虽然是不是说是真正的一个讲法的法师，但是你们在处理公修的时候，有的时候从辅导员的角度会跟人家去交流佛法啊，或者是以总结的方式呢去总结这一课的这个内容啊。那包括普通的学员的话，那你毕竟在公修的道场里面也会跟人家去交流，交流佛法只要开口说的是法义，都属于讲法的范围。那在给别人讲法的时候的话，不要千万不要说是什么以前呢想让别人这个承认自己的智慧特别的高超啊，智慧很殊胜，然后呢这个辩才口才特别的好，贪图一些这种属于是名闻利养的这个方面的给别人讲。还有一种的话就是以竞争心来呢这个求法求学，这个也是不清楚的，就有些人呢他文思他来求学啊，求学正法是看起来很精进，但他这个精进的背后的这个原因的话，其实主要是因为什么呢？背后的这个原因是为了不服输，跟人家较真你比我强，我要比你更强，你得90分，我一定要得100分，就是带着那种竞争心的话而努力求学。外向上看起来他特别的精进，特别努力，在文字上啊特别的用功，然后最后他也能获得一个好的成绩。但是这种获得这个好的成绩的话，也成为一个正法反成非反应，就他的这种带着竞争心态，而不是为了说法的话是最无比尊贵的，这个法的话是为了能够度人的也度自己的，我呢是为了想祈求解脱，然后为了想让其他一切众生都能够脱离轮回的这样一个很纯净的很纯善的发心来去求学，那么就变成了是一个非法的。还有呢欲得智名，就是他想得到一个我是智者的名声，因为自己的这个智慧超胜嘛，智慧超胜通过文法通过这个学习佛法你智慧就会增上，但他的目的的话其实就想变成一个智者，然后在自己所处的这个传统高中呢就是变得这个就变成一个佼佼者的这样的一种傲慢的一种傲慢心态呢来说法也好，听法也好，甚至以这样的心态呢来修法也好，这种人呢岂入这种正法当司也，就是这样的人是怎么可能去入正法呢？因为他闻法的目标就已经错了，他听闻佛法修行佛法的目标正好跟法的本身是背道而驰的，所以他越学下去的话他越不会得到任何的利益他没有办法真正的能够从思想史当中真实得到法的工作，真正的去入正法，没有这个机会。就是我们本身不管是讲者还是闻者呢，最忌讳的就是这几个原因。可能有些道友现在呢还不一定说很明显的感觉到这样的像，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从其他的一些角度呢还是能够稍稍感受得到一些。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平时自己一个人清清静静的安安静静的在这里好好的去学习是好像今天可以了是吧，
我换一下
啊。
好的，我这边的话就现在来电了，应该是正常了我还是用这个墙。这里的话就是说到，其实的话我们平时就是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安安静静的闻思佛法呢，可能你不觉得你有这些心思，你觉得你自己在听闻佛法的时候都很清静发心很清静，但是在有些时候尤其是学了一段时间以后尤其自己的这个之前在一起的这些同行道友包括呢考试的时候，包括呢这个出现一些那个小的辩论讨论然后讲考就互相之间有比较的这个时候的话，那有可能你在这个方面会发现自己并不一定像之前所想象的自己在这些方面一点习气都没有，这个是很难说的，这是很难说的。但是我们在真正的闻法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遮止，遮止自己呢是为了实际上是为了竞争的心态为了傲慢或者有些是因为嫉妒心 而呢在佛法上拼命的去圆去啊，争取自己变成一个智者，然后呢能够这个超胜于他人啊，这些想法呢都是需要断除的。那因此呢我们必须要断除这类呢恶心劣意，否则正如所谓的正法非但无利益，依其反而堕恶趣，那是这样的道理。那特别是呢也不可以为那些对正法和上师无有恭敬心，抱着得不得法都一样的心态的人宣说正法，这个呢就是就是比较像那种无所谓的这个心态，听也行不听也行，这个我没有觉得好像说我这个法有那么殷重啊，我得不得都可以，方便的话那我得也就得，不方便的话不得就拉倒，就是这样的这种心态对待正法的话，其实他就已经失去了佛法的价值，因为在他的眼里的话佛法一文不值，是一个得不得都可以的东西，可不是一文不值。而这个地方倒是蛮随缘的，得也行不得也行，不得也无所谓，这种想法的话就是说对法没有一个其实是没有恭敬心的，你不觉得法难得，也不觉得法珍贵，连希求的心都没有，那么随缘，这种心态也是需要去调整的。因为这样的心态的话就说如呢世间也有什么呢，若不恭敬者不解说佛法，若不熟悉者不能说忠言的这个谚语，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说呢对这个佛法没有恭敬的这个人的话，你是不能给他去解说佛法，因为这个时候法呢已经失去了这个法的价值在他的心态当中，我们经常讲到佛法是从恭敬当中求得的，而这个佛法从恭敬中求，其实这句话很深奥，它不单单是说呢就是说表现上面的一个我求人家给我讲经说法，你给我讲个什么法义，我要恭恭敬敬去求我才能求得到，不是这么简单。真正这个佛法的内涵，他得到佛法的加持的多少，主要是通过他的这个对法和上师的恭敬心和信心，他就能够信心有多大，恭敬心有多大，他得到法的加持就有多大，这是无形的东西。这种无形的东西的话，那我们不是仅仅说是我必须要恭敬一点，表现的恭敬一点，人家才会跟我讲法，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外观的一个意思。而真正法的意义能不能够融入到自己的相学当中，也完全是靠信心和恭敬心而来，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呢，对法没有恭敬的是不能跟他宣讲佛法的，这个因为呢佛法本身呢它是一个特别尊贵的一个所缘，很难得啊，我们后面还会逐渐的学到啊，还会逐渐的学到就是说你像前面的话这个第一堂课里面第一堂课是第一堂课不是第一堂课对，是在这一堂课，这堂课的后面的话也是说，曾经的话我们的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是往昔他在整个修行过程当中啊，都是以皮作纸啊，以血作墨，以骨作笔的这种方式呢来求来的这个佛法，最终呢自己证达了这样的真实的万法的这个实相义，这样的殊胜的佛法呢这个真的叫一字一句不能浪费我们如果是带着无所谓的这个心态，所以对这种人的话我们就叫做他不是那个真正符合听闻者的一个法器，那是讲者的话是不应该给他宣讲佛法的。那当然呢另外这一段的话就是后面两句说，对于不熟悉的人你不能跟他呢说忠言，就是直接呢把这个心里面的实话就全部告诉一个不熟悉的人，这样的话也是就是为人处事的这个角度的话这是不合适的。如同这样的一个就是从这个谚语的角度呢，主要的侧重点当然也是说到我们说呢针对于佛法来讲的话，那么法的话它本身它必须呢是要这个心有恭敬的这个人才能去求得，那么无有恭敬心的人显然呢是断绝法缘者，因而呢任何时候也难以呢有正法，有呢以这个正法调伏的机会。就是真正的对于这些没有恭敬心的人来讲的话，其实他跟法呢也确实本身就断了缘分，这样的人呢即便是听到了佛法也不会有丝毫的利益，他觉得无所谓，对这个法不希求呢，耳根闻到了，我们确实能说从法本身的加持力来讲会给他呢带来一个呢未来解脱的这个种子的因，但是从他自己目前的这个状态来讲的话，他得不到丝毫佛法的利益就是这一点是就是说源于他自身的没有恭敬的这个缘故，这也是我们在听闻佛法的这个发心的心态上面要断除的一种状态，就是你不能带着无所谓的心态呢想听不听的那种心态来，是这样。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确两点，第一呢不能泯灭正法的价值，第二呢是所讲之法呢应当对众生有利， 那就是我们呢千万要记得呢，不能泯灭正法的价值，这是一方面。因为呢正法它本身是有价值的，它不是一个很随便的东西，或者随随便便就能获得的东西。所以呢，就你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满大地都是啊，爱得不得，想得不得的这种心态呢，本身对正法的这个价值上来讲，就是它这个就是一种啊，这个就是不合理的一种想法。那第二个的话，我们所讲的这个法呢，应当是对众生有利。这句话跟我们前面这段有什么关系呢？就是因为像这样的人啊，一个的话是说得不得法都无所谓的这种心态，一个就是前面带着这个不清净发心的这种心态的众生，你这个时候给他宣讲佛法，反而就会成为他堕落的因。那这样的话，我所宣讲的佛法本来应该是对众生有利，我才会宣讲。那现在如果对众生无利的话，我就不应该给他宣讲，反而成了他堕落的因缘，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比如呢，雨水呢是安乐之因，也就是呢其对人类有利而言的啊。说我们说雨水是人类的安乐之因，依靠雨水我们才能够啊，庄稼才能够五谷丰登啊，才能够呢这个人类呢才能够这个有这个借用这个水的资源呢，人类才能够存活，对吧啊，这是对人类有利的。但是对于恶鬼等众生却成了危害之因。因为什么呢？恶鬼众生的话，源于他自己的业力所导致。下雨的时候本来是一个清凉之意，但是到了他的身上呢，就会变成那个灼热的啊，这种火烧一样的这种烧烤的啊，就这样的这种这个感受，还不如不下好一点，下了他更痛苦啊，不下还没有那么痛苦，下了以后让他啊，这个恶鬼的话，这个遇到雨之后呢，更加的这个痛苦，那就是。比喻的就是同样是什么呢？正法的话也只是对具缘者有利，而对于那些无有缘分，无有缘分就指的是刚才这些对法得不得其实都无所谓啊，其实这种人的话就跟法没有什么太好的缘分。还有呢，持邪见的人，那就是对正法反而是持邪见，认为正法可能是假的话，可能是迷信吧可能就是一种呢宗派的一种蛊惑人心的麻痹人的一种说法啊，或者说这个宗教的思想都是一种特别消极的一种思想这个让人的话更加增上自己的奴性啊等等的，这些持有邪见的这种持有邪见的这样的一些人的话，那对他们其实是不用去宣讲佛法。为什么呢？这些人听了之后反而呢可能成了损害之因。就是当然我们说暂时他肯定会成为损害之因，他对佛法是不恭敬，然后甚至持有邪见。但是究竟的角度来说，他耳根听到了还是对他有利的。我们大家都知道，你哪怕是对一些旁生，你口中的话给他念一些阿弥陀佛的名号，对吧，或者给他念一些三皈依或者给他念这个观音心咒，那他又未来的话，他现在肯定是听了这个声音，作为旁生来说，他根本鉴别不出来这是一个什么声音，他也不知道这个是在做什么，他是无意识的。但是呢，他只要进到耳根里面，他闻到了这个声音的话，那么未来有可能就会中断他再次的感受旁生的因，有可能就会转身为人甚至有可能会变成一个跟法有缘分的修行人，这些都是有机会。这个还是从长久的角度来讲对他是有利的。那我们在说这个问题的话，就是说对于那些没有缘分的持有邪见的人呢，你去跟他讲法可能会成为损害之因所以这样的人就不应该去这个主动的跟他讲了。这当然是一个角度上来讲，暂时对他无利益，但是究竟的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其实还是给他相续中种下一个解脱的善根。那我们对这个问题可能有些道友就觉得比较纠结，说那我到底该讲还是不该讲，对吧我从究竟角度来讲，那我哪怕他生邪见我还是应该给他讲。那如果从暂时不利的这个角度来说，我是不是就应该不该给他讲？那我们总体的角度还是说呢，要因机施教，就是要看对方的这个根性关键呢最好的，其实最直接的聚缘者聚缘的这个闻法者，就是对佛法有信心恭敬心的人，这一点呢，这种的话是一定要给他讲的，这个是聚缘者你不给他讲佛法反而呢是有过失的。那对于有一些不聚缘者的话，那我们用一种他还不算是那种特别反感特别排斥的不让他察觉的等等一些善巧方便的这个方式呢能让他听得到一些佛号听得到一些三宝名称呢，这样子的话就是对他也会有所饶益，就是你还是要讲究一些方式方法，终归的话尽量避免 就是你像有一些的话，有些佛教徒呢，因为行为不善巧，自己的本身呢，做人的这个方面呢，就有点缺失，就不是很圆满。然后学了佛之后的话，他又这个在学佛的过程当中，他本来之前的这个做人就不太善巧，所以呢，学佛以后同样也不善巧，然后让人家对这个佛法升起了种种的，尤其自己的家人啊、亲人啊，对佛法升起了种种的这种偏见，这些一些不可理解、无法理解的这种错误的这个想法，这个的话，我说句实在话，这个其实就是指的是什么？你其中有一个因缘啊，就是跟我们自己的不善巧是有关系的，你是有罪业的。啊，你不是说啊，这个就是我家人业障深重，好像一句话就推给别人，说人家的这个福报不够，业障深重就解决完了。其实很多的时候都是我们自己的行为做得不得当，让人家导致于人家对连带着对佛法的话，一并就升起那个无法理解的邪见，因为他就会觉得，你是学佛学来的。其实这一点，并不是完全是就是说是好像学佛就变成这个样子，跟自己本身。平时的这种言语行为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你的言语行为合不合适，有没有分场合，有没有看场合，有没有觉得这样去做的话人家是不是能够接受，为什么佛法别人不能接受，本身这个法啊，佛法的话它讲到了一层的世俗当中的真相，和讲到了这个圣意实相的这个真相。那既然说我们先不谈圣意实相的方面，既然讲到了世俗方面的这个真相，那它是真正的一个正法呀，他讲到的是世俗的真理。这个真理的话，从我们自古到今啊，咱们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他多多少少是在这个真理上是有所探究的，并不是一无所知。中国人多聪明啊，这个智慧是很深邃的，他保留了很多的这个古老传统的，包括我们现在流传下来的这个成语也好、谚语也好、一些习俗也好，还有一些呢这个老人的这种就是我们大家都比较公认的一种一些那个地方的一种民俗的讲法也好，它里面都是智慧哦。虽然跟佛法没关系，但是它里面也是通过多少代人的这种经历，它整个社会的，它整个人生的这种阅历，它自己的这种智慧经验的总结出来的至理名言，这个东西是不能否认的。虽然跟佛教没有什么关系，这些东西的话，我们是说在佛教的思想当中其实它都有，因为它探究到了名言的这个真如本性，名言的这个实相它探究到，它不可能跟这些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些从古到今的这些智者先贤们总结出来的这些东西的话，它不可能跟那个完全是冲突和相违的，这是不可能的，一定是有相合的，只不过是我们自己现在的话这方面呢缺失的也比较多，然后在做事的方式方法上面呢有很多不是很合适的地方，反而导致了让人家觉得佛法无法让人接受，其实这一点是特别麻烦的事情啊。那我在这里多说几句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平时呢并不是完全就是硬邦邦的硬是给人家塞一点佛法，然后就觉得可以了，给他种下一个未来解脱的善根，我已经利益了一个人，然后自己就钱的这个行为的话让人家大声邪见，这个其实是要不得的吼。人家如果真的是源于你的这个行为不合适啊，生起邪见，那这个主要的过失在你身上，主要的过失主要在你身上，你这个是造业的啊，还是造业的。所以我们平时的这个言行呢，还是尽量的要善巧一些，然后随顺一些，然后要机灵一点啊，把这个聪明的话在这个方面多去用一用不要让别人觉得你怎么样都觉得好像这个学了佛之后怪怪的无法理解，这一点呢也是学佛的大忌，也不太合适，尤其是大乘行者这个不太合适。那有些其实这个对方的话也不一定是真正的那种没有缘分啊，就是持有邪见的人，他主要是源于看到你了，这是他的没有福报的地方，可以这么说，看到你了然后的话就变得对佛法生邪见，这也有可能。当然我们也不是我也不是说老是在这个否定我们自己内部的佛教徒，这不好那不好，也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有一些确确实实没有缘分持邪见的人，你可能再善巧的话再怎么样跟他沟通也没有用。那我们有时候自己还是把握分寸，对自己的家人呢一方面不要太过于强求，但他现在的话善根没有成熟，也没这方面的意乐， 想跟你一样去接触佛法的话，那么就随缘好一点。那就是作为世间人，他有他很多的一些习气啊，他的喜好啊。那作为我们学佛者的话呢，只能以包容为主。啊，我们自己的话有我们自己的理念，那我们在行为上面的话，尽量的能够去随顺他人，啊，在让别人的这个感受上面的话，就觉得其实佛教徒的话，他整个这个心量还是很宽广的，他只尽量能够包容他人，并不是说学了佛之后的话，总是跟别人就变得格格不入，自己就像一个刺猬一样，或者自己就像一个，用个什么词去形容呢？我就觉得有时候我们这个很多佛教徒呢，就因为他怕别人这个侵犯自己的这个，就是说什么啊，包括戒律呀、啊，包括自己佛教的一些概念啊、理念啊，啊什么这个思想啊、行为呀、啊，他就把自己裹得紧紧的，像蝉，还是像一个那个装甲坦克的那个东西呀、啊，就把自己裹得就那个铜墙铁壁啊。根本别人就你反正不能涉及到我这一分，涉及到我这一分，要不然就像刺猬一样开始刺别人，然后的话要不然跟人家决裂的方式，反正我不能，他这个自己的感觉上好像还在我在维护我的修行啊，我在保护保护我的佛法的知见呐、啊，我不能跟他们一起。其实的话我们在处理问题的方式上面呢，你换一种方式啊，软一点，然后灵活一点，随顺一点的话，人家也不一定老是想去改变你的这个那个，这个你要换一个角度去看问题啊，太紧张，哎，有时候也是比较紧张，很恐惧啊，生怕自己失去了什么，生怕自己在佛法当中的话又，这个没做好，那个没做好，实际上还是自我心比较重，怕自己丢了什么东西啊，怕自己这个不圆满呐、啊，怕自己那个修不好啊，怕自己这样的话就造业了呀。这个那个很多的这种担心啊，最后不是说是不要怕，那佛教讲究的这些原则或者是行持十善这个这些东西不是说我们就无所谓啊，这个犯了就犯了，不是这个意思，主要是这个方式方法上面的话，有时候太就是方法上面的话有点生硬，而且的话担忧特别多，那还是就是知道考虑自己这一点，然后就保底了。你如果是换一个方式的话去考虑，站在他对方的角度去考虑这些问题，然后尝试着跟对方用平和的方式去沟通，平时在有些事情上面稍微善巧一点的话，人家也，我们知道每个人的特色都执着自己，人家也不一定天天惦记着你那点事情，他们最执着的还是以自我为中心嘛，这是一个凡夫人的特色。所以我们作为学佛者的话是要改变这条路的，我们如果说真正的在我上面的话没有一定的，哪怕从这个不说这个圣意的空性哈，就是你从名言的角度来讲，你这个我执呢没有减轻啊，没有呢用这个自己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发菩提心的这种发心来逐渐的替代，那你往生也挺困难的。其实啊，往生四因里面就有发菩提心，要想得到上品上身的话，那么这个条件还是要有的，所以我们平时在这些问题上，我这块就说的复杂了一些，那么这个总体的角度呢，我还是觉得你们作为在家人啊，在社会上生活工作真的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因为确实佛教的有些方面的这个就是生育三门的这个要求呢，跟世间的有些地方呢也有去有一定的反差，但是也不是完全不能融合。你看有的时候像这些高僧大德啊，这些善知识们，他们到了世间的时候非常吃香，学佛不学佛的人的话都是能够接受，而且是受欢迎的，最起码的话让人会感觉到无害，最起码的话让人感觉到包容慈悲，心胸宽广啊，能够容纳一切，是这个特色，而不是拒绝一切。就是这一点的话，我们有的时候在学佛的同时啊，要学会跟师父学，就是跟上师去学，看一下上师的这些，你像上师这些很多对外的一些大学演讲啊，看看上师跟那些世间不学佛的人去沟通去打交道的时候是用一种什么样的一种风格一种什么样的一种角度来去跟人家沟通，你再看看我们自己平时跟自己周围的亲人和家人沟通的时候，你有没有站在人家的角度去想问题这个有时候我们去想问题的话，就是觉得我想让他学佛呀，我这是最好的一个替他想问题了呀，但是他就是不学，除了这一点就没有别的想法了。 除了跟家人，反正就是那个就感觉好像是见缝插针一样，我只要有机会跟他说话，我就要跟他把他拽到佛法里来。你如果你换一个角度，人家要是你碰到这么一个对劲跟你还扯不开，然后呢只要有机会就劝你吃肉，你烦不烦呢？只要有机会就劝你抽烟喝酒，你烦不烦了？不说别的，就说这个，这个也是啊，这是一个也是一种技巧的问题啊。当然我不是说在座道友就有这个问题啊，我就说举有类似的这种例子的时候啊，有些人在这个方面呢，因为学佛也执着，而他那个执着的话显得更加的明显，让人家觉得这人啊张口闭口就是佛了。然后呢心心念念就是佛了，只要是睡起觉醒来的话，第一个念头除了佛之外没跟他有第二个话讲了。这种情况的话，你跟家人其实是很难沟通得到的，他会觉得非常接受不了。而且的话我们前面也说过嘛，人都是有我执的，他会把他本来又把你执为是他的亲人，属于我所的部分，他会发现哦自己在他心里头没位置了。他心里头除了装了佛之外再没有别的地方可装他的，根本就把他视为视而不见的话，他更加难以接受。就有时候是我们自己的心打不开，我们自己学佛学的比较自私，然后我们是以自己喜欢的方式的话硬想去改变别人，而没有说真正的去考虑到人家喜欢什么，这个是需要沟通的。那我就说这句话，我相信可能很多道友会很想跟我去辩，就是说有时候说啊法师，那你要是说他喜欢什么，他喜欢都是贪嗔痴，我那怎么办呢？你从最开始的时候他还没有接受之前，你也只能允许他的这种喜好嘛，因为他是一个不学佛的凡夫，对吧？那我们换一个角度，你学佛了眼光变高了，看不上人家了，还觉得这个亲人的话这不好那不好，一堆毛病，还觉得他很多的这个习气毛病，因为什么？这些都是佛法佛教里面要遮止的。那你以前怎么看得上人家呢？那说明以前的那个角度的话是属于一个正常世间人的角度，而说明他还是有很多可取之处，还有很多的优点，你才会还会跟他呢结上这个缘分嘛，而成为一家子啦。或者呢成为这个，或者就是从自己的父母角度来讲也好，子女角度也好，知道是没有什么可选择的，但是你这世的缘分就在这里，对不对？我们要换一个，就你要知道自己在哪个基点上去学，这样的话力争跟自己的家人呢还是要有一个很和睦的一种比较正常的和睦的一个啊维系家庭的一种相处。那这样时间长了之后呢，加上你自身的那种慈悲包容的这个改变的话，他才有可能慢慢的去接受你。你想让人家接受一种思想，那最起码的话先让人家去接受这个有这种思想的这个人很重要。他首先对你如果是确实发自内心的觉得这个学佛真不错，那从里到外的话人整个这个改变面貌啊，容光焕发，然后这个精神面貌非常的这个好啊，人活的质量高，他才会有兴趣嘛。你首先要让自己变得吸引人，才能让人家有兴趣。你自己变得整个一个这个怪怪的，然后就开始拒绝，反正是我的这块我要保底，你们谁也不要掺和我这一块，等等的。光是这样一个很比较刚硬的一种方式方法哈，这个就是，这种的话可能也不太容易让他人去接受。那现在我碰到这些问题。有时候讲的多一点啊，主要的目的其实现在佛法在世间去弘传呢，还是力度不是别的意思，就是说它真正的这个意义的话，一个是我们佛教徒自己呢也学不来，只是学了一个字面的含义啊，很多的话这个都它佛法真实的内涵在自己的身上体现不出来，所以让人家也不生信心。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怎么说呢，这个各个方面的新思想还是很多的，它受的这个冲击力也比较大。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学佛的人倒是多了，但是呢你真正的仔细去观察的话，真正的深入佛法意义的能够呢这个从这个从里到外，从内心到外表的话都能够融入法的这样的修行人还是越来越少，但实际上是也是不是很乐观的一件事情。那就是自己的话要尽量的在这个方面呢做得如法啊，要做得如法。然后你们学佛呢，不要带着一个就是好像这是一个目的啊，我这是一个任务啊，就是很艰苦的这样去学。你把它当做一件你生活当中最幸福的一件事， 就是我每天的话，在我洗刷心灵的时候到了，就是去看两眼法本，这是我洗刷心灵的这个好时机到了，这是一天当中最幸福的一个阶段，哪怕是20分钟或者是半个小时都是可以的。就是这种心态，然后在学佛的这个方面的话，要多去思维，多去品味这个法的意义，然后的话要去接地气啊。这个佛法的话，它都是很，怎么说呢？从做人的层面，它也会让你很合适。从出世间学佛的角度，它能让你走向解脱，它是这样的一个特色。所以对这个佛法真实的意义呢，要细细的去品味。尊规的话，不要去夸大自己啊。本身呢，以前学佛就有好多不完善的地方，后来学了佛之后呢，恰恰又去夸大的都是自己不完善的地方，用放大镜一样把它放大，让人家不理解上呢，就更加的不理解。这一点的话，其实对佛法本身来说呢，也是一个损害之因哦。这一点是不太方便的。那这一方面呢，我在多啰嗦一点哈，就是我们平时调整自信，调整自信呢也还是很重要。那下面的话就是说，其实对这个法的本身来讲，这里侧重点还是讲到呢，对于这种不恭敬佛法呀，持有邪见的人呢，那么不能给他们宣讲佛法，因为法本身也是，是一个非常殊胜的东西，是必须要在恭敬中求。所以呢，后面就举的例子说，我们的这个诸佛啊，就是不光是我们本师，包括31切诸佛出有坏，他往昔做众生的时候啊，当众生时，都是什么以皮做纸，以血做墨，以骨做笔而成就的佛法，完全是为了利益我们而留在人间的呀。那因此呢，一字一句也不能浪费哦。所以说，曾经这个佛陀，他对法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啊，用什么样的苦行，用什么样的精进求来的啊，有生命为代价求来的这些法，现在终于的话给我们留在人间，那就佛陀自己证悟了真能真觉的果位，然后把这个佛法呢如理如实的宣讲出来。他曾经用生命的代价，用这个多生累劫一次一次的以生命为代价求来的这些法，那现在留给我们了。所以我们对这个法，你要知道，我们自己得到的话呢，按照这个暇满人生的这个角度来讲，那你要具足这个远离八无暇，还要具足呢五自圆满啊，五他圆满啊，很多很多的这个条件，你才能现在自自在在的听闻到这个佛法。所以是一字一句都不能浪费的。换一句话来讲，对那些啊只是为了什么财产名声啦，或者说呢只是啊对佛法呢这个爱给不给的，这样哈，得不得都行啊，就像这样的这种很随便的这种对境的话，是不能够把佛法传给他的啊。就是因为什么佛法极为珍贵的缘故啊。你像佛陀当初成佛之后，不是这个默然49天没传法，实际上呢后面的话就像这个第10天梵天来请法，再的请法，这个原因也是表现出呢，第一个佛法的尊贵性，第二个佛法的难得性，就是佛法是稀有难得的，不是说随便的话就拉一个路人就给人家讲的，而不是这样子的，它有它的这个尊贵意义。那我们自己心里面呢，要把法呢视为是极其珍贵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心态来去听闻佛法，就能够得到它完整的加持，是这样。那本来呢，此正法与教法是法身，如果对此无有信心和恭敬心，那么现见色身又有何用呢？师尊曾说，不敬我教法，见我有何益？这段的这个教言的话，实际上是说到什么呢？有一些这个佛教徒，他是这种特色，他特别呢对这个佛陀的这个像很恭敬。前段时间上是讲课的时候，好像也提到这一部分。就说现在是属于好像是什么叫什么培福期、功德期还是福德期啊，就是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是现在的人大部分都喜欢上供下施啊，造佛像啊建佛塔呀，这个盖个庙啊，这些的话就是因为建造金堂本身功德很大嘛，像这堂课的话，最开始上师不是又补充了，上一堂课我们讲的打扫金堂功德特别大，讲了这个五德呀以及更多的功德。那么实际上上师说，如果能够给道友提供供修的金堂，就像你自己的房子给道友提供，那么实际上它就相当于有人在，有这个有几个人在里面一起供修学法，那么就属于是那个金堂了。这就相当于是金堂的供用了。那就说供养这个金堂或者建造金堂的话，这个给金堂提供顺缘的这方面功德更加不可思议，是这样讲。所以现在的人都很喜欢建庙 这个盖塔造佛像这些都很喜欢。那么他对这个佛的这个身像非常的恭敬，还用这个金子来涂佛身呐、等等，这些是非常恭敬。但是大家要知道，佛陀在2500年前显现出来的这个真实的具有32种相好的色身，他现到世间来之后，他还是要以他光是让众生看到他的身相，众生是不能解脱的。众生光是看到佛的这个色相的话，是直接是没法解脱，他还是要通过法宣讲法，然后才能够对众生起到真实的饶益，让众生直接得到解脱，还是要靠法的力量。所以真正佛的自信呢，可以归设为就是法身。那这个法身它表现出来的实际上也就是正法和教法，所以说此正法与教法是法身的意思是这样子的。真正的佛的本性其实就是法身，也就是佛的这个功德的积聚。那么这个法身的体现的话，无非就表现出来呢，以教法和正法呢来这个利益众生。那什么叫教法呢？就我们说的平时讲的3藏12部经教，包括我们现在这种讲文的方式，包括呢弘扬佛的这些这个法的这个含义就是法的这种教法的这个意义，了解它的这个道理，这都属于是教法的范围。那什么叫正法呢？就是乃至于我相续当中，比如说我相续中产生了出离心，产生了菩提心，产生了无慧的无二慧的这个空慧或者呢更宽泛的我相续中哪怕升起了一刹那的一丝的这种善心或者这个信心，这些都属于正法的范围。那这个真正的这个法身的话，其实也无非就是教法和正法这两者。那我们如果说对法没有什么恭敬心，光是对佛的这个色身极其的恭敬，天天对他烧香磕头顶礼膜拜，这个有什么用呢？所以佛陀才说嘛，不敬我教法，如果你们没有恭敬我的法，见我有什么用呢？那见到我又有什么用呢？跟没有见到佛陀是一样的。反过来，如果你们真正的能够恭敬我的法，依教奉行去修学这个佛法，就跟见到佛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就像见到佛一样具有如是的这个功德。所以佛陀在世呢，也不是说光凭自己的色身，然后凭呢众生给他天天顶礼磕头烧香就可以去解脱的。佛陀也是在世在这么长时间呢，一直给众生的话不停的讲法，他是依靠法的力量而让呢这个所有的缘众生获得这个暂时乃至究竟的解脱的这种利益。所以我们现在呢应该要知道，末法时期呢佛的色身已经融入法界了，只剩下呢佛的这种画像还留在世间。那在这个时候的话，当然对佛的画像也是要无比恭敬的，这个我们后面也会谈及。但是呢对于真正的佛陀所留下来的这个法，法才是具有不可思议的这种加持力，法才可能呢让我们直接获得证悟，只有这个法的力量才可能让我们相续当中在临命中是直接得到解脱这是最有益的。所以我们在听法的时候就要特别的，你看我觉得现在的话有很多的佛教徒都是见到上师呢，见到这个佛菩萨的像特别的激动恭敬的五体投地哪怕好像这个怎么样去膜拜都是没问题的。但是一说听法的话就犹豫再三听啊还是不听啊，这堂课不听了吧，下堂课再听吧，就是在法上面的话，他的那个兴趣和他的意乐和他的这个恭敬心和好药心的远远远远比不上呢见上师和见佛的那种意乐。这个我不是说是想要打消，就是说见上师见佛不应该有这样的意乐，就是两个应该对等，应该对等你见上师是多激动，那么你听法就应该是多激动，这个就对了。这样子的话你会得到所有的上师香所有的这种加持三宝所有的加持。你见阿弥陀佛有多激动，那么你在听闻这个净土方面的这个法要你就应该有多激动，这样子的话决定能得到这个往生净土的解脱就是因为真正的话能够促使我们往生的因缘还是靠的这个净土法门的这些意义最终呢依教奉行你才有机会往生的才有机会往生的。也是我们今天辅导的这个内容就先讲到这。
苏伦德伊坦加热巴尼陀内尼比扎南潘西讲杰嘎那奇瓦隆扎巴伊这比策里周啊周啊小文殊师利用门之不现回心意复燃我今回向主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成坛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主善根唯得不现殊神性深深 生世世不离时，恒是享用生法乐，圆满地到功德义，为愿速得金刚智。